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又到了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在空中相聚的时间了，欢迎小朋友，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会不会去跑步呢？你知道，其实啊，跑步对我们来说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哦。像比如说跑步啊，可以帮助比较胖的小朋友可以呢好减瘦下来，身体呢维持健康。再来呢，跑步也可以呢培养我们好养成一种兴趣跟习惯，然后呢就可以减少了打游戏的时间哦。而且啊，就让我们可以走出户外。再来，跑步也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坚持跟毅力哦。那跑步呢，它是个带氧的运动。那带氧的运动呢，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头脑灵活跟清醒，所以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能力跟水平哦。那小朋友呢，刚好现在是发育期嘛，所以呢，其实跑步是可以锻炼，还有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哦。那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跑步，把跑步的好处呢，把它用出来哦。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
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今天呢在故事的时间，花儿姐姐要说两个故事给小朋友听哦。那第一个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做最后一名跑者。小朋友，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啊，如果呢我们是跑最后一名，那你会继续跑还是会放弃呢？那今天我们在最后一名跑者的故事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跑者呢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又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影响。那花儿姐姐就把这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在一场盛大的马拉松比赛结束之后，三位优胜者都已经产生了，并且陆续的颁奖完毕，会场的观众也即将离席。突然在运动场的一角响起了阵阵的掌声，原来最后的一名跑者这个时候正要跑进会场，而因为在途中他曾经摔倒多次，因此全身伤痕累累，但是他仍坚定地咬着牙跑完全场。当这一位步履蹒跚跑得一瘸一拐的选手忍着痛往前冲刺的时候，全场几乎为之疯狂，大家都起立鼓掌为他的顽强加油打气，直到那名选手跑到终点为止。那一天给所有在场的人都上了一堂宝贵的课。虽然在人生的奔跑过程中有许多的不顺利，会遇到挫折以及难堪，但是磨难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天道酬勤，而继续再加把劲，天地都会为你加油打气的哦。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啊读到了四个字的一个成语，叫做天道酬勤啊。天呢是天上的天，道理的道，酬是就是报酬的酬哈，不是那个报复的报酬，是给你一个哈薪水，或者是给你一个金钱作为报酬，勤劳的勤。那顾名思义呢，其实他这边就讲这个天助呢自助者哈，就是我们自己呢哈要更加的努力。那这个故事里面跟我们讲啊，他说虽然呢在人生的奔跑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不顺利，我们都会遇到挫折跟难堪啊，但是这个磨难呢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的成熟哦。所以呢最后你会发现啊，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就像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故事，在这么盛大的一个马拉松比赛，他连奖都颁完了，结果没有想到呢，好，奖已经颁完，观众都已经准备离席了，这位跑者呢才慢慢的跑回来，但是他的精神啊却是感动了现场的所有的人，所以大家呢就给他这个很大的一个掌声跟鼓励啊。所以呢我们在平常做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坚持这样的一个品格跟功课啊。那坚持下去呢，一直到我们成功为止啊，很多小朋友就会说，可是我看不到成功啊，那就继续的再坚持下去咯。有几个方法呢可以训练我们的毅力，好，让我们不会轻言放弃，所以呢小朋友可以把它学起来啊。第一个呢，你要知道毅力是可以训练的，好，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呢适时的停下脚步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因为毅力呢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才能哈。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人，但是如果可以透过训练加强我们的毅力，比如说我们可以试着定一个渴望获得的东西，或者是想达成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努力的过程中呢，虽然我们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会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看到了我们想要渴望得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呢帮助我们走过那个忧郁的一个过程。像比如说你可以透过运动、听音乐或者是阅读，这些呢都可以纾解我们心中的压力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坚持呢就是为了不后悔，也能够帮助别人，也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哦。小朋友千万不可以呢轻看自己所做的每个决定跟行动哈，因为我们有可能呢就是别人的榜样。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这个无限的潜力是可以学习好去突破的哈。即便我们努力的方向呢不见得别人认同，好，也可能没有一个明显的成果，甚至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放弃的念头，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坚持下去。 那与其在这个期待的过程里面啊，受别人帮助或遇见伯乐，那小朋友不如呢换一个角度去想，哎，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啊，保持一个乐于助人的行为。那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而且还容易让我们达成目标哦。再来啊，这个坚持是需要承诺推动的。那动机呢，它是产生这个毅力的火花，可是呢因为挑战啊是越来越难，所以呢我们的热情啊有一天都会用尽的。那承诺呢是可以让这个热情持续的燃烧，激励我们呢不要放弃，好，那也持续的让我们学习对现况的不满足，然后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再来就是我们要学习保持生活的平衡，适时的自省以及找回初衷哦。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适时的去自我察觉啊，因为呢适时的自我察觉就是会保持毅力还有通往成功的一个润滑剂。那当然啦，就是我们满腔热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保持生活的平衡啊。但是呢当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呢，我当初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好，我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的信念是什么，然后我擅长做什么，我不擅长做什么。好，小朋友呢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哦。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第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最后一名跑者，那故事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坚持才能够拥抱成功哦。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啊要读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心中的富有，它呢其实在提醒我们哦，一个人呢他要变得很富足很富有，其实跟他呢有一个行为啊是很有关系的。那这个行为是什么呢？花儿姐姐啊待会来告诉小朋友。我先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心中的富有。1958年美国德州乡下的一个偏僻的农场来了一对中年的夫妇，他们带着一个八九岁大的儿子，他们求农场的主人收留他们，他们愿意做农场的工人与仆人来换取吃住的地方。农场主人就收留他们住在马房仓库的阁楼上，并且让他们的儿子到附近学校去就学。有一天放学的时候，长工的儿子含着眼泪回来，妈妈担心地问他为什么哭。孩子流着泪对妈妈说：
妈，为什么我们这么穷啊？学校不管要买什么东西，我参加什么活动，我都没有钱参加。妈，这样好丢脸哦，我不想再去学校了。
妈妈听完就和蔼地对儿子说：孩子，你到窗前来看看你的父亲在做什么。儿子看见父亲正收了工，坐在牧场的栏杆上喝着酒看着夕阳。这时母亲对着儿子说：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吗？只因为你父亲的思想里没有富有这两个字。儿子追问妈妈说：
那我可不可以想要富有？
母亲含笑对儿子说：儿子，你当然可以想要富有，但你务必先读好书。因为这段母子间的对话创造了一位美国最年轻的银行家。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这里，那么这个小孩可能被指责不懂父母的苦心，而后造成了孩子一生自卑的心理。尊重孩子的心理，重整孩子心中远大的目标，在根本上给孩子找好了未来的定位，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教育方式。富有的观念是激励自己进步的方向和动力。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却也是万万不能。想要让自己富有并不可耻，但是要用正当的方式。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故事呢，心中的富有，那其实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呢在心中啊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呢你也要有一个思维，就是你是一个富足的人，不要呢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一个被害的妄想症啊，就觉得说怎么又是我了，真是倒霉，或者是啊都是我哈，或者是我一定不会成功的。那当你的脑袋里面有这些思维的时候，它呢就会阻止你继续前进啊，这样的一个动力哦。好，那我们刚才在听故事的时候啊，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有钱人他们喜欢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啊，就是读书啊。那其实呢有钱人他们很喜欢阅读啊，一般人呢其实没什么时间呢去阅读，那有钱人当然更没有时间，但是呢他们因为知道呢他们的智慧必须从书本而来因为也发现自己的有限，所以呢其实他们很喜欢养成这个阅读习惯啊。像比如说这个比尔盖茨啊哈，一些有钱的人呢他们呢都在平常很喜欢阅读啊。那不晓小朋友你自己平常都阅读些什么呢？好，是这个漫画呢还是小说呢？好，你要知道阅读呢它可以成为通往这个富足的这样的一条路啊，所以呢你要很认真的去对待阅读哦。好，那根据呢一个教授他的建议啊，他说一开始呢我们会阅读我们感兴趣的书，然后养成阅读习惯之后啊，就可以开始阅读能够塑造我们呢成为富足的人的一些书籍。好，所以你也可以去参考这些有钱的人他们都读哪些书哦。那生产力专家呢史蒂芬科维他曾经呢提出一个很具有帮助性的建议啊，他就说你必须要列出人生的经典清单 啊，因为呢，成功的人呢，他们都很喜欢把他们的力气啊、时间呢、啊，都投放的在阅读以及学习外国语言，还有运动呢，这些看起来不紧急，却是呢很重要的事情上哦。好，所以呢，小朋友，如果你要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你要阅读重要的书籍。像对花儿姐姐来说呢，重要的书籍啊，就是圣经啊，所以呢，我就一定每天都要读点圣经。再来呢，你要读一些。虽然重要，但是呢，他可能是不急着读的，比如说一些历史类的，或者是心理类的啊。那第三种呢，是你急着要读，但是不重要的，像比如说一些杂志啊，或漫画啊。那最后呢，就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一些书，哈、啊，可能是你喜欢的，比如说种花、养宠物之类的这样啊。好，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哦。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故事啊，就是心中的富有的内容当中，我们听到了阅读啊，是你迈向富足的一个非常好的管道。那其实阅读，如果你养成习惯，会有非常多的好处，像比如说你会提升你的词汇，因为呢，你透过阅读这些好书呢，哈、啊，在文字还有这些语句当中啊，你就可以学习啊，就会提升你的语言能力。再来呢，它会让你学习集中注意啊，就是专注哦。因为呢，当你在读的时候啊，其实你心里呢也是会跟着这个文字呢去思考，所以呢，你会很容易的专心。第三个就是你会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啊，也就是说，你不会呢靠着你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你的性格去看很多事情。当然，它可以丰富你的视野。好，就是花儿姐姐刚刚说的啊，很多的这个富足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阅读。再来，你也可以同理他人哦，因为我们的世界啊，毕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子，我们透过阅读，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事物。最后就是获得平静咯，因为在阅读的时候啊，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所以花儿姐姐希望透过这些阅读的好处，来鼓励小朋友一定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加。 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